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耶稣是两个人的儿子，你听了都会吓一跳。第一个，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第二个，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后裔和大卫的子孙，那个子孙两个字原文都是儿子，原文的次序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很难了解了，各位，所以我们中文把它改一下嘛。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嘛，大卫没有生耶稣，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没有生耶稣。如果你说亚伯拉罕生了耶稣，真的太奇怪了。你又说大卫生了耶稣，太奇怪，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把它翻成后裔，翻成子孙。可是原文为什么要讲是大卫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我们不大确定，大概有八个。基土拉生了六个，我们连基土拉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不会管他。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另外撒拉生了一个就以撒。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肉身生的不算是儿子，唯有应许生的才是儿子。在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按着血气所生的那个不算，凭着应许生的才算。所以要严格的讲，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那一个儿子就是以撒，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人的能力都生不出来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用他托住万有、创造万有全能的命令，说我应许你明年撒拉会生，就会生。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生的，所以以撒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好啊，可是我们还是不能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以撒是亚伯拉罕儿子，耶稣不是啊。那这逻辑，这个思维是怎么样呢？以撒这个儿子要做什么事？在创世纪22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说了，天下的万国要因为这个儿子蒙福，也就是以撒要叫天下的万国蒙福。各位，以撒叫天下的万国蒙福了吗？你的子孙要叫万国都蒙福。以撒没有叫天下万国蒙福，以撒在创世纪里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属灵人，但是一个比较窝囊的属灵人，他也不会打仗，他也不会用聪明，他会挖几口井了，那算是给其他邻居有点好处，但是他不是什么发明了什么非常好的什么东西让造福人类哈。那因此我们必须再回到刚才我们讲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0节，神所有的应许，神应许给我们儿女，神应许给我们自由，神应许给我们爱情，神应许给我们和平，神应许给我们平安，神应许给我们永生，神应许给我们丈夫、家庭，通通必须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你没有耶稣，你没有家庭，没有幸福，没有爱情，没有永生，没有盼望，没有自由，没有平安。我们的儿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一切，如果是上帝给的，那些东西都是影子，实体是基督， 亚伯拉罕的儿子，要叫万国都蒙福的儿子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叫万国蒙福了。昨天看到一个基督徒作家写的一个部落格，他的标题是 charity， charity 就是爱，或者说 charity 很多时候就是慈善，就是慈惠捐啊，慈善 charity 逗点 who cares 问号，直接翻译就是爱谁稀罕。如果把它翻成慈善，就是慈善谁想做。西方有个很公正的机构在调查这个世界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他很愿意施舍，他很 care， 他很在意把恩惠和慈爱，把爱施舍给别人。以撒的后裔吗？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犹太人到这个世界成为国家以后，不是到这个世界了，就是他们慢慢发展成一个大族，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他们给了这个世界多少的祝福，万国让他们蒙福了吗？中华民族呢？华夏子孙呢？华夏子孙给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祝福呢？日本人呢？韩国人呢？英吉利美利坚，哦，这都不知道以前怎么翻译的，英吉利美利坚，西班牙，各个的民族，日耳曼民族，希特勒认为的阿利安人，他们是给了世界的祝福，万国都蒙福了，还是受祸了？包括我们中国人，我们给了我们邻居什么东西？我必须说，我看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没有成为万国的祝福。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因为神的一般恩典，有给这个世界一些祝福，但也给了很多的祸患。我们不必算谁给的祸患多，我们不必算黑人给的祸患多，白人给的祸患多，还是亚洲人给的祸患多，还是恩惠多，哪一个国家民族发明的比较多？那个报告说，哇，对不起啊，这真有点损自己的志气。美国人是这个世界上给最多 charity 的，美国人是捐出最多的钱，在数字上，在比例上捐最多的。平均一个美国人一年所捐的是三个意大利人，七个英国人，十几个德国人，我不知道是几百还是几千个中国人捐献的。在美国人捐献里面最多的当然是教会，教会里最多的是路德会。所有美国人就金钱来讲捐的最多的是那个股神了啊，他捐了不知道多少亿。但是就收入的平均来讲，捐的最多的是月薪2000块左右的。他说了一句很讽刺的话，有钱人不能捐太多，因为 they cannot afford it， 负担不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捐的最多要捐20亿美金、30亿美金，负担不起了。当然他自己有200-300亿美金，就是我也没有批评有钱人的意思哈，就是他那个报告是说，好像是有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保守的，他们捐的比较多。我们没有什么自夸，我们应该很羞愧，神给我们恩典很丰富。我们也没有什么高举美国人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领受上帝的爱，如果一个人不是藏在上帝的爱里面，如果一个人不是天天饥渴慕义的要求神给他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不是常沐浴在上帝丰富的恩典和慈爱中，常常渴慕、羡慕、渴求，承认自己的瞎眼、贫穷和没有爱，而说，主啊，你把你的爱给我，我嫉妒，我骄傲，我自私，我不圣洁，但是你有白白的恩典，把你儿子的爱给我。如果一个人不是常常呼求神给他爱，他没有爱给出去的。如果美国不继续好好的信靠上帝，他不会继续 care about charity。 如果任何一个个人或国家民族，不管你多小气多自私，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我们常常有神的儿子，常常有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也能使别人蒙福。我们在施舍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自私，我们也不是骄傲，我们也不是自大，我们也不是要跟人家比。我真很害怕这个翻译这个东西如果一翻译给一些有民族主义的人看到了，好，我们明年中国也要是全世界拿捐款第一的，各位，捐款也不是要得金氏世界纪录的，我们不是要人家称赞的，我们也不是要跟人家比赛的，我们被人误解也没有关系。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这只有基督。亚伯拉罕的儿子不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除非这个儿子是在基督里。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使万国都蒙福。我们也因着信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愿你也使万国万民都蒙福。好，那么大卫的儿子呢？哎呦，大卫的儿子为什么会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那就比亚伯拉罕的儿子更难算了，那不知道有多少。那个在历代志里面讲他什么时候生了多少，什么时候从谁生了多少，最后讲了一句话，这还不算妾啊，妾还不算。所以大卫生了一大堆，这个人实在我们讲这都有点遗憾啊。可是圣经里的确也有讲，包括在旧约，神差遣他的仆人对大卫讲到说，你的儿子会有永远的国度。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大卫愿意献殿的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神就差遣拿单来跟他讲说，当你寿数满足的时候，我会让你的儿子接续你的位。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三节，我会坚定他的国，他的国位是一直到永远的，就是我们刚刚唱的 forever and ever， 到永永远远。他的国度，他的和平公义善良，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会到永远。那这会指大卫的哪一个儿子呢？在这个时候，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拿单跟大卫讲说，你的儿子会有永远的国度的时候，对大卫来讲还真头痛了。因为大卫这时候儿子已经很多了，大卫这时候年龄不算轻了。大卫年轻的时候生的，在希伯伦逃难的时候生的，或者说在希伯伦还没有定居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有在耶路撒冷搬到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都生了一些坏儿子，包括长子强奸自己妹妹后来被弟弟杀掉的暗嫩，包括杀哥哥的亚沙龙，包括后来要造所罗门反的亚多尼亚，他儿子真多。但是如果他们的国位是永永远远的，那我们人类就永永远远受祸了，那很惨。他的儿子是谁？谁能够是大卫的儿子而能够成为永远的国度？那我们当然马上想到所罗门，但跟以撒一样，所罗门的国度并不是到永远的。所罗门也没有叫万国蒙福。当所罗门信靠上帝，遵从上帝，传讲上帝话的时候，万国都来听他的智慧话，那叫万国蒙福。但是当他远离上帝的时候，他叫万国包括本国子民受祸。所以他一死，国家老百姓就因为他的苛捐杂税苦工太多了，就国家就分裂了。所罗门没有叫万国都蒙福。在大卫听到神会祝福他的家，让他的家有一个小孩会做永永远远的国位的时候，我想大卫也很难懂，就如同亚当夏娃和蛇听到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很难懂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是什么意思。 大卫这个儿子是谁？当然我们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但在我们说耶稣基督之前，我先提出一个想法，大卫这个儿子应该是跟拔示巴通奸生的那个儿子。这个儿子你可以说是无辜的，因为他没有犯罪就被耶和华击打死了。你记得以赛亚书53章讲的那个受苦的仆人是被耶和华击打的。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大卫听了拿单的责备，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当他认罪了以后，拿单说耶和华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致死，但是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是撒母耳记下12章14节，15节就讲，很直接讲，怕你不知道，怕你忽略，怕你替上帝遮羞，他就直接讲，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他直接讲耶和华击打他，这孩子没有犯淫乱罪，这孩子如果长大也很可怜的，一辈子背负着那个罪恶的重名死掉了。你所生的儿子一定会死。各位，我不知道，可那这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你应该听到了，他跟耶稣一样是无辜的，他跟耶稣一样是被耶和华击打的，他也跟耶稣一样，他不死所罗门就不能生。因为耶和华是这样说，你跟拔示巴生的儿子一定死，或者说一定有一个要死吧。所以这个没有名字的婴孩，如果他不死，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所罗门了。他一死，撒母耳记下12章就讲到大卫跟拔示巴生了另外一个孩子，起名叫所罗门。下一句，耶和华也喜爱他，耶和华借着拿单给他起一个名字，我们从来不知道或者不熟悉，所罗门有这个名字叫耶底迪亚，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耶和华爱所罗门，给他真是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吗？他的荣华富贵是建立在他哥哥的死亡下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幸福和快乐是建立在我们主耶稣的死亡下的。因此耶稣是谁的儿子？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没有生这个儿子，大卫没有生耶稣，但大卫所生的有名字的所罗门和没有名字的那个哥哥，我觉得很可以预表耶稣。我再一次说，神应许给我们的一切，爱情、婚姻、永生、自由、平安、家庭，唯有在基督里才有。所以你要得着基督，你才能得着万有。你没有得着基督，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7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你可以说，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如果是神给你的，你可以说那些都是影子。你的丈夫是耶稣，你的妻子是耶稣，你的父母是耶稣，你的儿女是耶稣，你的爱情是耶稣，你的幸福是耶稣，你的平安是耶稣。在基督里面，我们丰丰富富的得到这一切。耶稣是女人的儿子，耶稣是男人的儿子。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可是也许我们也最陌生的，跟我们刚刚讲的一点都不能分开的，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主的时候，我们想到他是人的儿子，他是女人的儿子，我们想到过去从伊甸园里面的悲惨的事情和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丰富的应许，和我们生活中的悲惨的现实，和我们生活中胜过那现实更伟大上帝应许的实现，在我们当中每个人，我都希望我们能经历得到。我们要有信心。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到了该撒利亚的境内，他问门徒，他问人说我人子是谁。这句话我们常常想错了，我们常常想到耶稣说别人说我是谁，耶稣并不是说别人问我是谁，别人说我是谁，他问的问题是人子是谁。人说人子是谁，这问题实在是太荒唐了。人的儿子是谁？当然就是人嘛。人的儿子会是狗吗？会是猫吗？人的儿子就是人。人说我人子是谁？我们感谢主，那个被圣灵光照的人，在神丰富恩典中认识神恩典的人，他会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人子，你也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可以因着他奇妙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感谢，我们在这里赞美。你要多认识我们的主，你要认识他，他不是一个仙人，他是神，他是人，他听祷告，他会死，那是为了你，他也死，也是为了你，他会痛苦，那是为了你，他背负世界的罪孽，那是为了你，但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的死，他的背负，他的道成肉身，都不是一个英雄豪杰的死，那个我们只能用很吊诡的话讲，那是上帝的死，那是上帝儿子的死。英雄豪杰的死可以感动一些人，英雄豪杰的死不能赎回一个人的性命。我们今天是上帝的儿子，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愿这位掌权的神，掌权的主，愿这位永远是上帝儿子的主，他所做的一切的奇妙的事，呈现在亚伯身上，呈现在亚伯拉罕身上，呈现在大卫身上，在约瑟身上，呈现在信友堂，呈现在你家，呈现在你身上，呈现在我身上。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是诗篇72篇，那个王的儿子，那个王的儿子的掌权会叫万国蒙福。王的儿子是耶稣，王的儿子也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罪人的儿子，我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是死亡的儿女，我们是定命，因着耶稣的死，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敬拜你，我们起来崇拜，起来歌颂，起来传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